那让我们紧接着前两期节目啊，关于今年灌篮高手 NBA 常规赛各大奖项的盘点。那其实我们个人的荣誉还剩下 MVP 一个啊，其实要不这样，我们还是把这个最有悬念、大家关注最高的奖项放到最后，让我们来先聊一下三个最佳阵容，两位你们看怎么样？
大货放这么后面吗？
我觉得问题不大，可以，咱们先聊最佳阵容。
其实最佳阵容啊，说实话也跟 MVP 相关。今年一阵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人投票，也看了一下美国媒体这边已经爆出来的这大家的投票意向，一阵应该没有悬念了，而且一阵的这个五个人也是可以说联盟现在 MVP 呼声最高的五个人了，你们说是不是？基本上是的，
基本上是，有一个人可能在边缘一点。
有一个人好像最近天天输球是吧？
有一个人天天出球，有一个人，对，有两个人。
我不知道你说哪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说哪一个人，我只有一个人最近天天输球。你别阿姆，你别乱说了，只有一个人在天天输球，是吧？输的把自己球队的前教练都要输成这个最佳教练了，你想想看是不是？
对比就没有伤害，主要是。
对，换了教练之后，球队战绩变成这样，哇！前面炒掉的教练是不是有可能是最佳教练了？你论战绩，好像真的有可以这考虑是吧？对，我们说的这肯定是字母哥啊。那最佳阵容另外四个人基本上毫无悬念了。后卫，哎，这好像五个人正好各个字位置都有是吧？一二三四五号位都能打，都有，
还
挺均衡的。
正好就匹配了联盟之前的规则。虽然说今年的规则已经取消了，就是不管位置随便选，但是我们选出来这五个人。真正好对应了两个后卫、两个前锋以及一个中锋，
完美。那刚刚说的一个前锋啊是字母哥，另外一个前锋呢是凯尔特人队的塔图姆，两个后卫啊分别是 SGA 亚历山大以及卢卡东契奇。那中锋呢毫无悬念，今年没有恩比德的这个争夺了，那联盟第一中锋又回到了约基奇的手上。那这一阵我们三个人是没有任何悬念，要不我们把这个讨论留到我们 MVP 再讨论，你们看行不行？
对，但是你们觉得这五个人是不是就是第六个人跟这五个人差距很大，导致我们最后 我们三个人都非常一致的选择这五个人？
我觉得怎么说呢，差距如果是论个人实力的差距、啊、还挺大的，但是你要结合到球队战绩来说、啊、其实这五个人中真不一定。这五个人中我现在其实最不放心的是字母哥，虽然字母哥啊，这个个人荣誉，这不是说个人荣誉吧，个人的效率是打着职业生涯
数据还是很强啊，
最好的一年之一，对吧？我们之前说了，这个命中率变高了，这个得分更加容易了，对吧？就比如说他这 61.1% 的投篮命中率、啊、职业生涯最强。那就今年是 30.7 分 11.6 个篮板，再加上 6.5 个助攻，也是职业生涯最多。此外呢 1.2 个抢断，再加 1.1 个盖帽，防守端依然是可以说联盟统治级的存在。
对啊，完美啊。
但是问题是球队的战绩啊，你们看一下雄鹿
第二有什么问题、啊、
你再看一下最近这过去十场的战绩呢？
对，但他的战绩在西部只能排第六，
而且他过去十场输了七场。现在这个东部第二啊，跟后面的魔术、后面的这个尼克斯只差一场了，
太可怕了！魔术竟然排第三了，已经。
雄鹿再往这个势头颓下去啊，第四甚至第五都有可能啊。他跟克利夫兰骑士只差一场半，所以雄鹿这个第二现在是非常不稳的。魔术说不定能成第二，尼克斯说不定能成第二。那如果我们最终现在我们投票的时候，对吧，雄鹿还是非常摇晃的在这个第二的位置。如果最终赛季结束联盟投票的时候字母哥是东部第五怎么办？
应该还是他，应该还是他。
我觉得第五人和第六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字母哥这么夸张的数据啊还是很难跑得掉的。再加上之前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选可能跟联盟的选不一样，但是以联盟的这个过去的选法 reputation 就是你这个球员的履历，联盟的地位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字母我觉得是稳的。
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字母即使第五，就是东部第五啊，雄鹿东部第五，我觉得字母也应该是一阵，但是他这个一阵第五人跟二阵第一人的差距啊其实是在缩小的，
或者说这个一阵的第五人和一阵的第四人的距离也比较大，
在放大，这是很明显的， 对吧？ 那这个一阵我觉得没有悬念，二阵其实悬念并不是特别大。我们先说我们三个人、都选到的这个二阵的后卫，我们三个、同时献给了，把选票给了这个杰伦布朗森。其实你要是问我二阵第一人是谁啊， 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杰伦布朗森。
在我这里是就是不好说。
对啊，我还想问你们这个问题呢，你们刚刚老说二阵第一人和一阵第五人接近，到底是谁啊？其实我看不出来是谁啊。
我觉得是杰伦布朗森。
接近吗？
我觉得布朗森跟另外我们都选的卡哇伊是实力很接近的。
不是说实力很接近，就这个赛季的表现吧，综合表现。
表现，对，表现很接近，对，表现很接近。
而且我这边为什么说杰伦布朗森是这一个二阵的第一人啊，就如果他能超过这个尼克斯，要能超过雄鹿，对吧，现在就剩一场了，那真的如果超过雄鹿，布朗森在战绩上的这个加成还是非常大的。而且他的这个数据啊，
数据也很变态。
没错，28.2分，6.7个助攻，然后这个投篮命中率作为一个小个子后卫非常的高，对吧，47.7的这个投篮，三分球也非常不错，39.4，每场进2.7个，然后罚球一如既往的稳，84.2。在这个球队可以说整个赛季风雨飘摇，这个一天到晚受伤，兰德尔受伤，米切尔罗宾逊受伤，这个再加上欧吉安努诺比受伤啊，无数的变量之中，唯一永恒不定的就是布朗森，
是真厉害。而且我们录音的前一天晚上，这布朗森应该是和字母哥啊刚刚对决过，对吧？那场比赛布朗森又干了40架。
其实说到那场比赛，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我可能静音效应啊，对于雄鹿特别失望。那场比赛还有1分10秒钟嘛，对吧？就一分多，雄鹿落后10分。你知道道格里夫斯决定什么吗？所有主力下来，我们不打了。你说落后十分还有1分10秒，对吧，其实很难追回来了，但你为什么不试试呢？而且你阵中是有利拉德呀，你随便扔两个三分球，说不定这石头起来就真的是有的打了，不是说你铁定能赢啊，但你没有必要吧。而且你说要休息主力，你最后1分10秒钟你能休息什么呢，对吧？所以道格里夫斯他的这执教啊，我们其实节目中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质疑他是有些夸张，有些是节目效果，但是真的他没有通过他的执教，在他们2008年夺冠之后，用他的行动，用他的实力摆脱我们给他扣的这些帽子，你们说是不是？
其实里夫斯执教之后啊，这个球队其实是有一定变化，特别是他的防守端，我觉得还是比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的。而且在有一段时间内啊，这个雄鹿的状态是很好，只是最近这市场好像又变成一个比较颓废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跟这个第一，雄鹿战绩其实是比较的稳定了，就是基本上我现在输的多了，
并不稳定，
现在输的多了可能有点不稳定，但之前还是比领先第二第三和第四比较多的。加之球队其实主要还是以年纪比较大的球员为核心啊，还是需要做一些伤病管理啊、休息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状态差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看之前其实米德尔顿也会有轮休，利拉德也是好几场比赛没打，包括字母哥也有几场比赛没打。他这个最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故意想要去休息啊，但我觉得并不是个很好的时间，因为你最后这个结束的时间啊 ，NBA 常规赛快要结束的时间，你是一波连败，而且你这个东部第二的位置啊岌岌可危，造成了一些对于球队的一些压力，以及可能会球员自己对自己有这种自我质疑啊，都是对他的这个季后赛第一轮啊，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势头。
对，我对里弗斯教练其实是还是充满敬意啊，但是这个敬意更多的可能是来自场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当年这个快船种族歧视的时候，他这个出来振臂一呼，对吧？其实是，
但这跟篮球没关系吧？
所以我就说嘛，
而且他鸡汤也是联盟可能除了
他
蒙蒂，
他在球员当中的威信和调教这个更衣室矛盾，其实是很有一手的。但确实啊，他一个是在对球队整体风格的一个打造，第二个是在一些临场应变上面，确实
临场的变化
很有问题。
对，
就是雄鹿这支队伍其实今年一个打造的目标，最大的一个打造目标就是要学会打关键球，但是你看现在这支雄鹿的关键球可能比上个赛季更差。
对啊，你能输给那种这个我明显不想赢球的 灰熊三阵，你这支球队就谈不上说打关键球打硬仗了，对吧？你连最软的软柿子送给你，你也都捏不动。而且啊，雄鹿这场输尼克斯啊，输的这么离奇，甚至我都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阴谋论，甚至我觉得这有阴谋论的成分了。是不是雄鹿真的想在挑首轮的对手啊？对吧？他如果坐定第二了，要不然是打七六人，要不然是打热火，也有可能是打步行者，
有点意思，
对吧？
好像
雄鹿心想说这三个，而且上期节目
不想打热火的，绝对不想打热火。
对，上期节目我刚说了，对吧？这三个人好像雄鹿心理上不是说打不过吧，心理上都没有优势，而且这支球队呢，心理上没优势的对手啊，还真的不一定能打得过。再加上里弗斯，哇，这看到七六人，看到热火，可能头上都满头大汗。所以雄鹿现在思路是不是，我现在就故意输给尼克斯？
有可能，
对吧？最终我掉到第三，能不能捡一个魔术打一打？或者说能不能掉到第四、第五，说捡个魔术打，捡一个这个这伤病还没有完全恢复的？
我觉得甚至打七六人，他们愿意打七六人都不愿意打热火，
或者打步行者啊，他们肯定
会
打
步行
者，肯定是很爽。
所以
打步行者不一定爽，这个赛季战绩碾压，但是季后赛可能不一定虚，对吧？
所以啊，如果雄鹿是真的这么玩的，你要是
能有
玩有对，你要能玩，
而且你这个气势就已经完全不行了呀。
对，
没错，你要是玩脱了，真的是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二阵老大杰伦布朗森。那杰伦布朗森今年是打出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赛季啊，而且今年看他的球啊，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这个进攻的脚步，就作为一个小个子，他这个脚步实在是太好了。
对，其实他让我想到另外两个人，就是过去两年我一直在考在想为什么这两个人这么厉害，为什么这两个人就感觉并没有很厉害，就是能进，而且就是能单打，就是很强。一个就是卢卡东契奇，是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卢卡为什么那么厉害，身高也就不是说特别夸张
在他位置里面很高，
我觉得他也没有到那种特别杜兰特老詹那样的那个水平，对吧？然后呢，这个速度又很慢，技术吧，运球吧，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像欧文啊，或者像这个库里啊那么的变相，规模速度那么快。但是呢，他就是靠节奏，而且就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今年开始研究，就是觉得 SGA 也是一样的，就你没有那种完全一招可以吃遍的，但是呢，就是靠节奏，
你就是防不住他，
你就是防不住。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没错，
我其实如果我是 NBA 球员，我特别想试试这些球员，就单防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卢卡其实脚步我觉得并没有让我觉得那么惊讶，但是 SGA 跟我看来是跟杰伦布朗森一样的，真
的
是节奏和脚步，绝对是节奏大师啊，能把那些拉不开的空间拉出来，能把那种突不进去的球都突进去啊！其实历史上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德恩韦德可能是这样的存在，对吧？就虽然他身体素质年轻时候很快，身体素质很好，但很多时候真的是靠他的这种当时我们说的迷踪步，能把对手都耍花眼。
另外一点，其实大家忽视的就是这个基础力量啊，其实也很重要。那个 SGA 其实你别看他瘦是瘦啊，他力量很强的，就往往是这种节奏和速度。你要怎么能才能真的运用到实战当中，其实就是要在那种电光火石的时候，你要把对手顶开一点点，有那个空间才能做得了这个动作。
对，屁股一定要大
那么二阵啊，另外一个可能没有争议的存在啊，那就是快船队的前锋卡哇伊伦纳德。伦纳德今年其实是打了职业生涯加盟快船之后最健康的一年，对吧？其实甚至是离开马刺之后最健康的一年了。这个离开马刺之后啊，他打的最多的就是在猛龙的那一年打了60场。那今年呢是打到目前现在是68场了，甚至是有希望冲击70场。哦对，这最近就受伤了，但68场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对吧？而且呢数据 23.7 分，6.1 个篮板， 3.6 个助攻， 1.6 个抢断。其实这个数据上来说，这尤其是这技术数据上来说，跟他之前巅峰赛季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效率职业生涯最高，这个最高的投篮命中率 52.5， 最高的三分球命中率 41.7。
他这个三分球命中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准。
没错，这个罚球命中率也是接近职业生涯最高了， 88.5。 这个卡哇伊可以说作为快船今年算是比较成功的赛季啊，他的这个稳定的发挥、健康的出场是最关键的存在。
而且他的防守端依然是死亡缠绕，非常给力。
而且其实他最可怕的甚至都不是常规赛，对吧？我们之前说了，这季后赛卡哇伊，
季后赛甚至是第一人的存在。
对，这健康的时候是第一人啊，这过去几年就是看了好几次，就是哇，健康的季后赛打个一轮、两轮或者几场，哇，后面就打不了了。所以今年如果季后赛一路健康啊，快船很有可能是有以下课上的实力的。
哎，我想问一下两位啊，就是现在看起来啊，首轮对决很有可能是快船对阵独行侠。我们之后肯定会做这个季后赛对阵分析的节目，但是我想在这里问一下两位啊，你们觉得这两个队对阵谁的赢面更大？如果说卡哇伊健康回来，
百分之多少的卡哇伊？
百分之，就这么说，就是常规赛卡哇伊，今年常规赛最佳阵容、最佳二阵的卡哇伊，
这个是火星撞地球。你要是问我啊，
说出你真实的想法，开花，
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随便你，
随便。
你要感性的就没办法聊，肯定零比四，欧文独留，对吧？理性一点，
理感性的那我肯定是希望独行侠赢啊，对吧？毕竟还是达拉斯球迷，
我也希望独行侠赢，但是咱们是按实力说话，不是按这个
理性啊，理
性
的说，我觉得是可能快船四比三。
我觉得快船赢面大，
我觉得独行侠赢面大。在我这里，独行侠现在是西部第二球队，
但是过去打快船都打不过呀。
没关系，当时没有欧文啊。
哦、
没有欧文就能打，
但是有布朗森、
没有欧文，没有 PJ 华盛顿，没有莱弗利，没有加福德，都可以打七场。
对，其实我看很多这个球迷说啊，说这个对位独行侠对位快船啊打不过，主要是因为快船最怕什么？最怕内线，对吧？最怕那种强力内线。
安东尼戴维斯，
安东尼戴维斯啊，约基奇这样的基本上就吊打对面。但是其实你想想，独行侠内线真不弱。真的不
如，不一样，这跟约基奇、安东尼·戴维斯还不是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不是一个打法。
我跟你说，今年打到现在为止，独行侠给我的感觉就跟我2014-2015年看勇士的感觉一样，真的很吓人。
你这个有点，你这个有点奶的有点过了。
你告诉我，当时2014-2015年的时候，勇士有哪一轮大家是看好他的？哪时候、什么时候觉得他是联盟第一球队？
前几轮还是看好的，对吧？你比如说打火箭那轮，而且第一轮是打谁啊？开拓者嘛，对，也是挺看好的。因为当时毕竟是球队是联盟战绩第一啊，你到总决赛了，而且对面又是三个巨头让了两个，那大家还是看好勇士。
而且快船这边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卡哇伊进入二阵，而且球队的二号球星啊，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聊到，但是最近的球队二号球星。在卡哇伊不在的情况下，哇，那场比赛最后那个绝杀真的把我看瞎了，就那个球真的是不能说今本赛季最难的一个绝杀球吧，但是我觉得
最帅的，
最帅的一个，就欧文那个绝杀球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的，但乔治那个绝杀球哇真的帅，
谁人横刀立马是不是？唯我乔大将军，
步行者乔治是吧？今天不打加时赛。
哇，那个丝滑，那个真的是帅，怪不得米勒、把他当成 GOAT。
其实你别说乔治啊，为什么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快船啊，这个赢面更大？你说之前的阵容同意对吧？之前的独行侠面对快船是没有欧文的，但是现在的快船也是有之前没有的哈登，
以及威少。
威少对啊，所以其实快船这边也是补强了很多之前没有的这个短板，之前一直说的缺少一个指挥官，那现在来了联盟历史级的指挥官，对吧？所以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如果季后赛面对啊，肯定实力非常接近，那也会是非常好看。这个二阵聊完了布朗森和卡哇伊啊，另外一个没有悬念的凯文杜兰特，同样是来自西部啊，这个太阳现在战绩如何？我们上一期我们是几期节目之前刚聊过太阳的这个晋级之路，说比较担心啊。
说铁定打那个外卡赛、
没有说铁定、就是说他很难，
大概率
因为他赛程最难嘛，现在还是稳坐第六嘛，
不稳了，他跟第七战绩一样呀，他昨天才输给了鹈鹕，最关键一场比赛被
一场定
当
场，现在两个人平了，
对，
那这并不影响啊，杜兰特进入今年的最佳阵容。那杜兰特是不是也是打了过去几年最健康的一个赛季？
最健康的一个赛季。哎，怎么回事啊？今年这些老头好像都挺给力的。
真的，今年好多老球星，而且以伤病著称的球星都是，不光是老球星啊，包括你看胖虎刚刚提到的，对不对？今年也是超级健康。
没错啊，杜兰特啊，今年打了71场比赛了，已经。上一次打70场以上的比赛，都别说70场以上，上一次打55场以上啊，还在勇士，18-19赛季。所以这哥们儿今年真的是打了。可以说长期以来最健康的一个赛季了，数据也是非常的不错，27.4分，6.7个篮板，5.2个助攻，然后这个命中率52.7%，三分球命中率41.8%，非常可怕了，接近职业生涯最高了。然后投篮命中率是罚球命中率是85.6%，所以杜兰特第二阵容，在我看来应该是毫无争议的。
我甚至要觉得杜兰特在第二阵容里面啊，他的排名是比较靠后的。甚至说你把它放到第三阵容啊，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杜兰特你刚刚说了，出场次数没问题，对吧？70多场非常好。
数据没问题。
数据没问题，这个效率也没问题，都是50%多的命中率，3分球40%。但是呢，第一，球队战绩非常挣扎，还不知道最后是打外卡赛还是打这个能进前六。另外一点，从观感上，从这个球队观感上来说，这个球队他就不是球队的第一人，他不是球队老大。
那第一人是谁？
球队老大是德文布克，而不是凯文杜兰特。而且我另外想更说明一点，就是虽然说我是杜兰特球迷啊，之前的这个篮网的杜兰特球迷，但是杜兰特今年在这个太阳队啊，他的状态好坏不是球队赢球的胜负手，就他的作用啊，我感觉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就他打得好，球队不一定赢球；他打得坏，球队不一定输球。这是我的直观感受啊，我不知道两位能不能懂我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稍微淡出权力中心的杜兰特啊，也不可能有他71场的长期出场，不可能有这么健康的一个杜兰特。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吧。还所有的问题其实都还要看最后今年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他这个现在的排名确实是相对比较艰难一点的，
但是我敢说今年太阳肯定走不远，肯定走不远。这个球队真的不行，
主要他只有两巨头啊，号称三巨头，只有两巨头啊。
比尔最近状态也挺好，但是我觉得哪怕是三个人状态都还不错，这个球队依然有非常大的短板，而且甚至说我觉得化学反应不在，就有点像去年欧文刚刚来独行侠的时候他跟卢卡那种化学反应啊，就开花也说了两个人不搭呀，对吧？关键时刻都需要球，对吧？然后关键时刻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你打一轮我打一轮，你打一球我打一球。其实太阳就是这样子的，杜兰特打这球打进了，下球你接着打，你下球没进换布克打，布克这球打进了，布克下球接着打，打不进下球换比尔打，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战术，没有所谓的 identity。 我觉得他们这个磨合完全还没有磨合到位。
那么二阵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投票选择的，就是来自凯尔特人队的杰伦布朗。那杰伦布朗啊，其实相比杜兰特，其实数据上来说差不太多，但是战绩可能是好很多，这个联盟现在遥遥领先的第一战绩。那个人数据呢，杰伦布朗有可能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年，是不是？
效率来说绝对是的。
那场均得分23.3分，跟去年26.6分比是少了不少，但是他的这个投篮命中率50.2%，职业生涯最高。然后三分球命中率是36.1%，不是职业生涯最高，但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是有这个很大的上升啊。那能把他这个选进二阵，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球队的这个团队的成功。
对，这种历史级的战绩一般进两个是没什么毛病的，
而且你别忘了去年他就是联盟的二阵，对吧？也是因为此才拿下了联盟历史上第一大合同。
没毛病，布朗我觉得应该是实至名归，虽然说数据总体来说不如 KD 啊，但是球队战绩真的好太多了。
其实说到这个就要聊一下二阵最后一个人了。这阿木，你说如果 KD 是二阵靠后，甚至能放到三阵啊，我很好奇 你能顶替他的人到底是谁呢？对吧？你说他的问题是
要选个球队老大呀，不能选球队老二。
好，那你放布克在这儿吗？
布克，
对吧？你放布克不选 KD
比去年还是差
不行。对，所以其实很尴尬，尤其是说我们
二阵第五人，
二阵选到最后的人，第五人，你的选择，首先你二阵的最后这个人，我觉得就不应该在 KD 的前面，对吧？
我球队战绩跟你差不多，球队老大。
对，但是球队战绩现在还没有这个太阳好，要不你先说吧，你的二阵第五人，其实我跟正经是把他放在三阵了。
今年的三双王，萨博尼斯，球队老大。
要不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萨博尼斯的数据吧。
那萨博尼斯呢，这个赛季场均 19.5 分，场均 13.8 个篮板，这是联盟第一篮板王，另外还有恐怖的 8.3 个助攻，就场均20加14加8，对吧？这太夸张了，拿到了这个赛季一共拿到了26次的三双，就基本上是三双机器。那这样的球员其实是如果战绩好一点的话，完全是 MVP 候选人呀。
但问题是战绩就是不好的。
战绩也不能说完全不好吧，就还在你说我们最后这几场如果国王冲上去拿到个第六，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如果国王冲上去，对吧，把这个太阳真的挤下来了，
你说你是选 KD 还是选萨博尼斯？我肯定是萨博尼斯。
哎，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真的要，
我数据比你 KD 更夸张，对吧？我还是球队老大。
对，我还是基于现在的这个排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最终的排名的预期放进来，那真的是可以讨论。但是如果是这样聊啊，我觉得我跟正经选的这个二阵的最后一个人比萨博尼斯甚至比 KD 都应该靠前，你说是不是正经？
对，
他数据不太行啊，
数据跟 KD 差不多，
没有差远了，特别是效率来说跟 KD 完全，
那效率肯定是不如了，
那数据至少比杰伦布朗好吧，对吧？是不是球队？
你这么一说，拿杰伦布朗对比的话，哎，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而且战绩一个东部第一，一个现在还是西部第一。安东尼·爱德华兹，场均 25.9 分，5.5 个篮板， 5.1 个助攻。哇，这不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锋卫摇摆人的经典数据吗？25加5加5，哇，
对，而且他打法就是很那个年代的打法，对不对？
没错呀。观赏性又好，这人气又高，
效率又低。
其实效率真的不差，
效率
并不差，
是那个时代的打法。
效率真的不差，这45.9的投篮，职业生涯最高，36%的三分，这比去年差，但是也是接近职业生涯最高了。83.1的罚球，职业生涯第一次超过80%的罚球，所以其实效率可以说是全面的，基本上职业生涯最高，得分职业生涯最多，助攻第一次职业生涯超过5个以上助攻。球队又是现在西部第一，完全超出市场的预期太多了，这为什么不是二阵呢？
还是效率太低了。你刚刚说跟他自己比，确实他作为一个打铁王啊，之前还是今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但是你跟他的这个旁边这些 peer 跟这些同事对比的话，你这什么46%的投篮命中率，36%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就不行了呀。虽然说他作为球队的头号球星，他的打法可能会对对方针对很多啊，但
西部第一球队的球队老大，对吧？你杰伦布朗能作为东部第一球队的球队老二，更差的数据进二阵，阿德华兹就应该。
对，我觉得阿木这里还是对森林狼太严格了。西部第一，而且是远远超出预期的西部第一，必须要进一个人到最佳阵容的。
我打赌他最后肯定不是西部第一，西部第二最多了。
那西部第二也是超出预期啊。
是的。
而且是基本上没有人分票的情况下， 对吧？比较明显的，
那毫无疑问球队老大，
对啊，比较明显的球队老大。
那就是二阵是这样，三阵其实我跟正经的萨博尼斯是肯定是有的。
那
三阵
我的爱德华兹也是有的，对吧？
对，你的爱德华兹也是有的。剩下来我看啊，这个我们同样有的人是湖人的中锋安东尼·戴维斯，这 AD 哥。
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讲过了，分析过了，
没错，
防守大闸，
联盟防守大闸，今年数据，哎，是不是他也打了好多年来最健康的一年？
啊、他也是一个案例，
是的，
这个赛季真
是神了，对，我们之前讲过了，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AD 是不是球队老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聊啊。
我觉得这个赛季除了精神层面，他应该是球队老大。
他应该是中流砥柱吧？
技战术方面
怎么说呢？
就是赢球贡献方面。
对，就我刚刚说的这一点，杜兰特状态好不好，是不是完全左右球队的战绩 ？AD 状态不好，球湖人能不能赢球？
赢不了呀。
我想问一下，
绝对赢不了呀。
但是 AD 状态好啊，也不一定能赢。
对，但是他状
态
不好，一定不能赢。
但是老詹状态不好能赢吗？好像也不太能赢吧。
对，但是啊，球队上有一个人状态好，球队就赢球。
哦，拉塞尔。
拉塞，是不是？
完了，他是
这个理论被推翻了，这个理论不适用。但今年 AD 高阶效率也是非常厉害，虽然说还是
非常夸张，
受球队这个战绩影响，他的这个 PR 值虽然不是说通用的一个高阶数据的，也是联盟前列的，跟我们一阵的那几个人是同一个水平的。
我觉得回答阿木你这问题啊，认真的说，球队老大如果定义不谈这个精神属性，这个江湖地位啊，对吧？如果谈这个的话，老詹肯定是绝对是老大。但是如果单论场上对赢球的贡献啊，防守端肯定是诺梅格，进攻端说实话还是勒布朗詹姆斯，对吧？毕竟是球队头号得分手啊，这个再加上球队的真正的指挥官 8.2 个助攻，这球队的大脑指挥官，这个进攻的作用肯定是这毫无质疑的。但是如果你攻防两端连起来说啊，今年真的有可能是诺梅格，他内线的这个统治力，有可能是身边有勒布朗詹姆斯的这个策动，对吧？让你得分更加轻松了。但的确，他的内线的统治力在进攻端也是比之前几年更有威胁。其实去年看季后赛，感觉诺梅格就是一个防守型的中锋，对吧？进攻端的戏份其实并不多的。甚至进攻端的这个贡献并不多，但今年常规赛看来，哇，诺梅格这个进攻防守两端都很硬。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它直接导致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是一支西部排名第九、第十的球队能不能进两个人进最佳阵容？
我跟阿木的答案
是
可以
，这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在他俩之间，应该是要分出一个老大的，把另外一个人去掉，不然的话太奇怪了。西部第九，
这个我觉得刚刚开花概括的已经很好了，就是进攻端是老詹，防守端是 AD， 所以这两个人一个也不能都得进三阵，
很离谱，
没错。所以我跟阿木啊是把老詹投进了三阵啊，正经你替代老詹位置的人如果没看错啊，应该是胖虎是吧？
球队老大。
你这个选择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还挺好奇你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是怎么样。
强啊，战绩碾压你，对不对？数据上
还是差一些，
还是比不了詹姆斯，差的有点多。
但是我觉得胖虎把他选进三阵真不夸张，他应该是很接近了，非常接近了。
对，22.9分，
史上最健康的一
个赛季，
胖虎。
对，关键啊，5个助攻，这个职业生涯最全能的一年，这个基本上真的是从一个纯内线变成了一个组织者了。
是的，
而且自从英格拉姆受伤以后，我觉得胖虎应该是渐入佳境了。就本来我们一直都说啊，胖虎英格拉姆其实并不是非常兼容啊。那现在英格拉姆受伤了，
这一直是我说的。
对，我觉得也没毛病，确实两个人打法并不是100%的契合，但是自从英哥受伤之后啊，就胖虎，因为我们知道英哥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强项，就是他可以做组织，他是一个组织型的这个
侧翼
啊，侧翼或者持球攻持球手。那胖虎其实在英哥受伤之后啊，他打了很多这种啊控球中控球三大前锋，对吧？他做了很多 playmaking，而且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关键时刻也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突破造成内线的杀伤。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看这个啊，鹈鹕打太阳啊，太阳是真的没有办法防，
是不是？
没人能防得了。嗯，
吊打你对面二阵的 KD， 还不能进个三阵吗？
那一场比赛肯定不能打来做文章，但我觉得不夸张，真不夸张。
那三阵啊，另外还有一个球员是得到两个人的选票，是我和正经都选的泰里斯·哈利伯顿。其实哈利伯顿啊，今年真的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赛季啊。如果是在这个一月份投，哈利伯顿甚至是可以进
一阵。我跟你说吧，一阵
对，但是没办法，这受伤之后啊，这个哈利伯顿回来基本上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是整个赛季看下来啊，打了66场比赛，是刚好过着联盟及格线，20.1分，10.9个助攻，这个是联盟的助攻王。其实跟他之前基本上是24+12的这个恐怖的数据，再加上50%的投篮啊，40%+的这个三分相比啊，其实最后这个各项数据和效率是跌的非常的多啊。更关键是，这球队的战绩也是从之前的这个东部基本上第五、第六，现在还是第六，但是这个很可能是要被这个七六人赶上了。所以哈利伯顿，我同意啊，这阿姆你没投，是不是考虑到这个他最近这个状态下滑的太明显？
哈利伯顿在全明星赛之后，场均15.9分，9.7个助攻，
命中率更差，你看一下命中率
更是惨不忍睹。那我觉得15.9+9.7，进不了一阵，进不了最佳阵容的。
不，你不能只看他后半段，你这是整个赛季的奖项啊！
整个赛季评到一起，
对对，
我觉得后半段的权重更大。
嗯，
是不是？
你不能这么说，
是不是道理？
不是你，或者你这么说吧，
静音效应更强。
季后赛球队的联盟助攻王，再加上场均20分以上，你为什么不能进三阵呢？我觉得助攻王还是很值钱的，你助攻王绝对是比这个篮板王、盖帽王什么的值钱多了。对不对？而且你是季后赛球队，你不是说我在一支烂队刷出来的助攻王，季后赛球队的助攻王，然后又是球队的这个20分以上的得分手。
但他这个人设也不是人设崩塌，他这个状态崩塌实在是太辣眼了，让人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反差对比让大家心里有点失望啊。综合来看，
对啊，曾经是一阵的球员，对吧？一阵水平的球员，而且感觉就是未来的明日之星，那时候联盟都在捧他。捧完以后直接就断崖式的下滑了，
跟伤病也有一定的，
冲击力太大了，
我觉得跟伤病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肯定有关系，对，
还是值得一个三针的。
我觉得我选的这个人比他更适合，
那你来介绍一下吧。
排名第三的球队的当家球星，
你这个人真正应该顶替的是西部第十的一个球员，西部第九的一个球员。
点地七步第十的，我觉得还挺
可以。他打不了地球，肯定是第十，铁定第十。
你这个保罗·班凯罗是吧？这个班凯罗效率也不高啊，是不是？
班凯罗效率不高，但是用你爱德华兹的这个理论，我东部第三，对吧？而且是毫无疑问的球队老大。就问你怕不怕？
你数据比爱德华兹也是差了一些。对不对？
所以你爱德华兹放2阵，我班凯罗放3阵呀，是不是道理？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前两期聊过一个话题，你们都没有想到。我们聊过一个期节目叫一个奖项叫做关键球员，我们分析了这个什么库里啊、德罗赞啊，包括 SGA 啊，都是关键球员。你们知道，用我的评判标准，最后2分钟。两队分差3分，得分最多的德罗赞，第二名库里，第三名利拉德，你们知道第四名是谁吗？
班凯罗吗？
保罗班凯罗，就问你怕不怕？还是个大心脏，绝杀球最起码有2到3次。今天，
哎，你这么说还挺有意思啊，因为我又翻了一下数据啊，这个魔术今年战绩好啊。其实真的很多的因素是来自于他们赢了很多关键的比赛，就是这种焦灼战，关键的这个焦灼比赛啊，21胜14负，
这是雄鹿战绩，
这基本上就是雄鹿的战绩了，没错，跟丹佛掘金的这个战绩也差不多了。你这个班凯罗的三针啊，
不夸张，
有点意思，
我只能说不夸张，
不夸张。最后肯定联盟我估计是不会给他的，毕竟啊，其实很多联盟投票的人说实话。还没有阿杜
都不认识，就没看过班凯罗打球。我跟你说吧，那投票联盟投票了100多个记者，我觉得60%没有我们懂球，60%可能有点多，40%没有我们懂球。
机枪扫射可以的，阿木，
真的，他们真的很多人拿了选票，但是很菜的。
有选票的人听我们节目呢，你知道吗？阿木，
你真的去看一看往年的一些选票，有的选票真的是极其辣眼睛。
如果有选票且听我们节目，绝对是那40%开花。
不，那个都肯定是百分之一了，是吧？这肯定是非常厉害
的，就超级专业的。
那剩下来啊，选票好像有一个人是你们俩选的，要不你们俩来介绍一下吧？我是没选，
反正西部第九能进俩，西部第十进一个，我觉得不夸张，
不夸张，
真不
夸
张，
而且数据更好看，
对，而且毫无疑问的球队老大，加上关键先生，
对。
对，而且关键球队老二是谁也不知道，而且关键球队老二跟这个大老大的
差
距是，差
距是跟其他球队没法比的。
而且我说再给你补充一下啊，你这个我们聊的是斯蒂芬库里对吧？你要说今年勇士这个球队老二的问题，甚至是球队老二啊，任何一个可以当做球队老二的人，在任何一个夜晚有可能成为球队
最拉胯的人，
是没错，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任何一个球队老二都可以成为球队当晚最差的球员，所以。库里啊，如果我是库里，我真的是有点心累。不知道今天晚上有谁要害朕，
太可怕了。
当然，库里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全场最拉的人。
所以你们确定要把一个西部第十的这么不稳定的球员放到三阵吗？
但是他的这个数据还是太亮眼了，而且他这个关键时刻的发挥，加上他的资历吧，我觉得一个三阵真的一点不夸张。
对，库里虽然说今年的数据以以往的标准来看可能是不是那么出色，但是场均 26.5 分，5个助攻， 4.4 个篮板， 40% 三分球命中率， 92% 的罚球命中率，这个92的罚球命中率应该是联盟第一的。而且啊，非常夸张的是库里竟然也打了70多场比赛，
对，
是不是所有的大神老头都非常健康。
你们西部第十对吧，非要找一个球员进三阵，那我就问你了，西部第一为什么不能再进一个呢？鲁迪戈贝尔，如果我们根据我们最佳防守球员的那天讨论，戈贝尔可能大概率再次捧杯最佳防守球员，那西部第一球队的联盟最佳防守球员三阵完全有可能啊。而且呢，其实今年联盟改革之后，这个三阵或者应该是所有的这个最佳阵容是不看位置了，所以我这三阵啊，还特意是放了三个中锋在这儿。
等一下，你的三阵有三个中锋？
是啊，
没错啊，
戈贝尔、
萨博尼斯
AD。
对，我也是希望啊，给这些中锋，以前往年我们投票都会比较忽视的位置，因为你每个位置每个阵容只能放一个中锋，特别的吃亏，对吧？
每年最
多
三
个
中锋嘛，对吧？
对，今年放几个中锋，以前这种。被忽视的位置我一定要再选一个弥补一下。那这个最佳阵容三个阵容聊完了，最后我们到 MVP 的讨论了。其实从我们 MVP 应该是从我们最佳阵容一阵的讨论上能看出啊，这五个人中可能字母哥
掉队了，
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这个 MVP 的讨论。那其实另外四个呢都是有获得投票，那有一个人呢是只获得了我的投票，对吧？
对啊，这个太私心太严重了，
这不是私心太严重，
塔吹是不是？
我的 MVP 选票的第三名啊，杰森塔图姆。其实我的理由
都已经夸张到现在都不是联盟前五，都是联盟前三了，是不是？
那我问你啊，这个凯尔特人现在战绩是怎么样？多少胜？
战绩东部第一啊，
多少
历史级别的战绩，这个没话说。
没错，现在可能是冲着，有可能是往有机会冲击65胜，对吧？那我告诉你啊，2000年以来联盟65胜以上的球队，我给你一一数来，就这些支，就这几支，对吧？这个
勇士
0607的达拉斯小牛67胜，诺维斯基 MVP。 0708的三巨头的凯尔特人当时是66胜，这个没有人拿 MVP， 但是加内特在 MVP 的常规赛评选中是联盟的第三。那0809洛杉矶湖人65胜，科比没拿 MVP， 但是 MVP 第二，原因是同一个赛季克利夫兰骑士66胜，勒布朗詹姆斯 MVP。 1213赛季66胜，迈阿密热火勒布朗詹姆斯 MVP。 这1415赛季金州勇士67胜，库里 MVP。 1516金州勇士73胜，库里 MVP。 同样一个赛季同时的这个马刺是67胜，没办法，库里 MVP 了，卡哇伊拿不到了。然后1617赛季，这个应该是65胜球队以上啊，这种 MVP 离得最远的。那一年很明显是因为杜兰特的到来啊，两个人分票分得太严重了，两个人其实都没有进入到最终 MVP 的前三。67胜勇士没有诞生 MVP 前三。那1718赛季的勇士是上一支65胜的球队，65胜加的球队，詹姆斯哈登 MVP。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了，你看过去21世纪以来的所有65胜以上的球队，你只要能出一个这种基本上就联盟球星级别的，甚至塔图姆这样一阵级别的球星，你就必须要不然是拿 MVP， 要不然至少是 MVP 投票的前三。
你刚刚说几个特例啊，其实都特别符合今年的凯尔特人。就是如果说一个球队他是多核，他有多个球星，那他的分票会很严重。
就两个特例啊，就一个是当年的凯尔特人三巨头，一个是、
杜兰特和库里吗？
对。但你别问了，别忘了这个当年的这凯尔特人三巨头至少还有一个人能进入 MVP 第三名。
但是当年没有 SGA， 没有卢卡，没有这么夸张的这个数据爆炸，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
约基奇啊，
把这个塔图姆啊放在我的选票的第三，而不是前二。我觉得他前二是进不了，第三是可以。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塔图姆够不够优秀，我觉得塔图姆绝对够优秀。他，你说他这个够不够格进前三？我觉得也是够格了。关键是你要把谁挤出来，对吧？你要对比一下你身边的这个同事。我和郑宁选的是卢卡东契奇，就你塔图姆和东契奇，从球队地位、从数据来说，我觉得是差距很大的。
但是关键是 MVP， 你永远是要结合战绩来讨论的。是不是一个是将近现在是62胜冲击65胜，一个现在是48胜冲击50胜的球队，这战绩上是有本质的差距的。
就是我还是很认同当时开花你提出的这个 MVP 三段理论啊，就是这三个条件，战绩、数据、故事，对吧？这三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动态平衡，就是没有说哪一个因素绝对占了主导地位，但是三个要动态起来看。而且呢，对不同的球员其实三个的重要性也不太一样。就在塔图姆这个地方，确实他这个战绩我觉得在今年尤其是被无限的去弱化了这个重要性。首先第一，刚刚说到了分票，球队里面老二很厉害，至少是一个二阵级别的，老三、老四、老五、老六，
老三、老四、老五都厉害，
都很厉害，就是各种大神，对吧？那他的重要性又会下降。其次就是阿姆说的这个竞争问题，真的，今年前三啊，我真的很难。你想，今年东契奇带队打出这个战绩，加上他的数据，你如果把他从前三去掉，实在是有一点
是太
艰难
了。我觉得东契奇这个赛季场均 33.9 分。9.2 个篮板 ,9.8 个助攻，命中率 48.8%， 三分球命中率 38%， 对吧？得分是今年的得分王，
助攻联盟
第二。今年的东契奇打出了全联这个历史上可能是极其夸张的一个赛季，场均34加9加10，这个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出现过的，不可能出现过的，太夸张了。
另外还有一个之前开花你提出的
威少，
威少有34分吗？他离34分我觉得还差很远吧。
没有，对，但是
差得太远了吧。
加9加10这是威少的强项。
威少，那萨莫尼斯也加9加10。
对，威少，
萨莫尼斯加13加8呢。
威少啊 MVP 那一年
应该是30分，
场均 31.6 分，加 10.7 加 10.4。
哦，那还是挺厉害的。
对啊，而且这是7年前的故事了。
对啊，人家 MVP 啊，你这连前三都不给人。
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啊，这个开花当时你自己还有一个理论，除了三段式之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助攻
5.5 个助攻。 5.5, 我知道
差的有点多啊。
这个但是塔图姆职业生涯助攻最多的那年了，进步了，已经尽力了，是吧？比以前好了。就说实话，卢卡东契奇和塔图姆，你要是问我两个人伯仲之间，我想把塔图姆投进，
不可能伯仲之间。
一方面是我可能比你们俩更看重是战绩，就不是说 这个联盟第一的战绩一定是要拿 MVP 啊，但是就是独行侠的战绩还是跟联盟的第一档次的球队是有些差距的，对吧？如果你选的是西部排名前三的现在这三支差不多球队，我觉得没问题，但是独行侠跟这西部第一梯队还是有明显的一个身位的差距。如果独行侠真的战绩稍微再好一些，卢卡的这个故事是非常的
不是，如果独行侠的战绩进前四就板上钉钉了。
如果独行侠的这个球队是在东部，是不是东部第二第三啊？
48胜可以排到东部的第
二，
如果是东部第二，你塔图姆拿什么跟卢卡东契奇争？
我
比
你多赢14场啊。
没用的，
14场还是挺值钱的，
对吗？
如果卢卡真的他战绩再好像他是如果是前三的话，那他就不是 MVP 排名第三的排名了，他就第一了。
所以我觉得把卢卡排到把塔图姆排卢卡之前是有一点过分的。
而且对，就是如果确实我也很同意战绩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你难以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归这个 MVP 的本质啊，就是最有价值球员。
最有价值球员，对。
他到底是怎么样能把这支球队翻天覆地的带来变化？我觉得卢卡的身上体现的肯定还是要更明显一些。
那其实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这一点我同意。就说实话，塔图姆有的时候啊，在场上你就是状态不好，隐身了，对于球队好像感觉感官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但是如果卢卡不在场，或者卢卡状态不好，这独行侠完全就是另外一支球队。
对，完全是另外一个球队。有的时候可能确比是卢卡在场上打得更好看一点，因为速度更快，对吧？特别是欧文带的时候。但是实力是完全不及卢卡在场上的。
那 MVP 的第三是有争议啊，第二第一其实我们的选票都一样了。 MVP 我们的第二名来自雷霆队的后卫SGA 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呢，今年是场均 30.3 分，然后 5.5 个篮板 6.3 个助攻，再加上联盟第一的 2.1 个抢断，这个联盟的抢断王，这个命中率效率实在是太高了，53.9 的投篮职业生涯第一，36.5 的三分球，不是职业生涯第一啊，但是也是职业生涯这个前三高的赛季了。那罚球 87.2也是依然非常的高效啊！作为一个后卫，他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全能，有 2.1 个抢断，刚刚说了，还有 0.9 个盖帽，所以经常是作为一个后卫啊，能给你多个抢断、多个盖帽的存在。
对，我之前看到一个统计啊，就是后卫里面的防守啊，针对性防守、防守能力值啊 ，SGA 是能进入今年的前十名的，就是说他是攻防两端都很强。但我们刚刚聊塔图姆也是攻防两端都很强，但是呢。SG 这里在我这里买我这个票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关键时刻，对吧？你刚才康华说了 SGA 今年的赛季的命中率是 53%， 他在关键时刻的命中率高达 57% 啊，对吧？这种东西就是塔图姆最缺的。
SGA 这个有点复古派的打法确实还是当前联盟的一股清流，他这个三分球才 36.5%， 但两分球居然是接近50%。
哦，已经进步很多了，这三分球。
对对对，但他两分球是接近58%的一个命中率啊。我记得之前有说过，就是现在三分球流行嘛，所以你如果有一个接近40%的三分球命中率，就要跟你的两分球投出60%命中率差不多的一个效率了。那 SGA 是真的快要做到了60%左右的两分球。
而且加之他的罚球特别多，而且也很稳，所以他这个整体的进攻效率啊是很夸张的。
没错啊，而且啊，这每当看到 SGA 的进步啊，也是让我非常的感慨。这个
以及懊恼，为什么球星卡卖了那么早？
对，这从他新秀赛季就买他的球星卡，但是没想到，就我当时他基本上查无此人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未来之星，但是没想到啊。能成为联盟现在一线的这个 MVP 第一第二级别的球星，这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其实我们两三年之前的这个十大球员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应该是2022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我们还讨论，就担心 SGA 是不是被雷霆耽误了，就等雷霆的其他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之后 SGA 是不是可能已经老了，已经过了他巅峰了。现在发现没问题，不仅是 SGA 自己是 在过去两个赛季啊进了两大步啊。另外就是雷霆这些年轻人，所有人进入状态都特别的快。你比如说杰伦威廉姆斯，新秀第二年，其实新秀赛季的后半赛季已经是能看出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个新秀的现在第二年基本上已经是联盟准全明星级别了。切特第一年打 NBA 完全不是一个新秀的感觉啊，非常的老练，非常的成熟。所以这支雷霆啊，整体的时间线是比我们期待中，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靠前很多的。
而且我特别期待今年雷霆队啊在季后赛能有出色的表现，因为大家现在完全摸不准，就是没不知道，对吧？虽然说常规赛战绩很强， SGA 很厉害，但是就那么年轻，到底季后赛行不行，碰到老辣的一些其他豪强到底行不行，其实我倒想真想看一看这个 SGA 啊带领这支球队能够证明出这支球队啊其实是去争冠的。
没错。那么 MVP 排名的第一啊，我们这边颁给他第一啊，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联盟最终颁奖的第一啊？就是我们虽然是今天聊的是我们自己的颁奖啊，但如果我们非要来预测一下，猜一猜这个一个月之后联盟颁奖颁给谁，会不会还是他？
99.9%，肯定是他。
那就是已经是拿过两次 MVP 的球员，有可能即将拿下这个职业生涯第三座 MVP， 常规赛 MVP 的这个球员，丹佛掘金的中锋尼古拉·约基奇。这个约老师现在30岁没到，其实刚刚过了29岁的生日啊。如果再拿下这个 MVP， 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履历实在是有些可怕。三个常规赛 MVP， 一个总冠军，再加上总决赛 MVP， 那今年季后赛还没打是吧？是万一今年再夺冠？哇，这个
你不能加今年夺冠，今年夺冠的话就是历史
前十了，
讨论历史前十了，
真的就是
真的要提到历史前十了。
夺冠真的是历史前十边缘了，
不敢想象了是吧？
对吧？
那我
你就说今年
不
夺冠，拿三个 MVP 加一个总冠军，就我觉得已经要超杜兰特了。
那我是不是又
要超杜兰特了？
从他新秀赛季就买他的球衣又卖早了。啊，这个约基奇啊，本赛季26.4分、12.4个篮板，再加9个助攻，这1.3个抢断、0.9个盖帽。其实说实话，约基奇这个细节数据啊，我们看的已经麻木了。这你要说平时出来一个球员告诉你是这种26+12+9的数据，哇，大家都肯定是惊呆了。但对于约基奇来说，这不就是他的正常状态吗？职业生涯过去几年不就是？平均水平就是这样，对吧？而且刚刚正经说这两分球命中率 S 级是多少？57%是吧？非常的夸张。
53%，关键是
两分球的命中率。
两分球是，对对对。
约基奇是62%，
那内线嘛不一样，
内线是不一样。
但是约基奇他很多时候他的两分球是那种中距离啊，对吧？是他那种这桑博
脑后
之后的
高弧度，
对啊，还是不一样。所以约基奇这个技术的数据非常可怕，最可怕的是他的这个高阶数据。就今年的这个各项高阶数据，其实我都不用一一念了，又是基本上全部领跑全联盟，没有人能跟他比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他最可怕的是他的这个出勤率，对吧？
对，这出勤率才可怕呢。
联盟的这些老将啊，这些一阵、二阵、三阵的老将，哇，今年啊，终于是一年打了70场以上比赛。我看一下约基奇。职业生涯到现在没有一场是没有一个赛季是低于69场的，今年打到现在75场，几乎是全勤。所以这个每一场的数据很可怕，高阶数据连续多年联盟基本上是霸榜的存在，再加上每年基本上不缺比赛，这就是 MVP 的定义，就是最有价值球员的定义。无论是在场上给球队的绝对的贡献，整个赛季积累下来的贡献，再加上他在场和不在场对于球队的影响，放在全联盟没有人能跟他比的。
真的，这个约基奇，我感觉看现在的约基奇就有一点像看刚刚夺冠那个时候的字母哥那种风头正劲，而且约基奇给我的感觉好像更加可怕一点。
不是，字母哥是有明显的非常大的短板，约基奇
也有短板，但是
几乎是没有什么短板。就他的防守虽然说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绝对，我们看去年的季后赛，你说真正能够硬打他的、能打针对他的球队有吗？几乎没有，对吧？球队没法针对他。
对啊，只有一支球队，明尼苏达森林了。 这是掘金球员自己说的，是吧？打森林狼最难打，这个开个玩笑。回到约基奇他本身啊，我们说 MVP 的三大要素：战绩、故事和数据。那数据，约基奇永远是联盟最强的，没有问题啊。这个战绩其实今年很有可能是超过森林狼，成为西部第一。如果不是西部第一，
对，以为
就是
要拉胯了，但是最后又回来了，又是西部第一了。
对，再差也是西部第三，而且跟第一之间的差距可能就是一场或者半场的这个距离啊。另外啊，其实今年给他加分呢是第三项，故事。你们还记得吗？其实去年 MVP 我们三个人投票，你们俩都是投给恩比德第一名，我是投给约基奇的。而且当时我的这很大一个论点就是，我非常不同意这种所谓的投票的这个审美疲劳。我说你要让我预测联盟最终投给谁，有可能是恩比德，但是联盟的很多的投票人，正如阿姆你所说，不是特别懂球，他就是想投给一个新的，之前没投过的。
等一下等一下，你什么意思？什么不懂球不想投给新的？谁知道你
真
懂球？
但是今年啊，这问题没有了，大家都意识到去年哇没投给这个
是一个
约基奇，也不能说是 mistake 吧，但是事实上
是
证明
去年当时此情此景下投给恩比德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毛病，绝对没毛病。
我觉得审美疲劳就是一个隐藏的第四要素，
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对，
是
故事的一部分，
但是今年
没错，
今年的这个故事就更完美了。今年就是大家都觉得哇，原来约基奇真的是毫无疑问的联盟最强的中锋，我们必须把去年没给他的票今年全部都补上。
会的，肯定会的。像我去年虽然说我对我的投票负责啊，但最后看了恩比德的季后赛，还是不得不想，哎，为什么会投这个这哥们儿？
最后啊，这约基奇，我再补充一下，就为什么去年我投约基奇啊？还有一点私心，就是去年我们玩的范特西啊，我最终夺冠了，我镇队之宝就是约基奇，一个赛季 carry 球队从常规赛到季后赛。今年你们想一下，我们玩的这个范特西谁夺冠了？
哎，好像是我们某位嘉宾夺冠了，
阿福，对吧？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这个阿福是大家可能人气最高的这个我们嘉宾之一啊。那阿福镇队之宝是谁？约基奇，
给他选走了是吧？今年，
没错。所以约基奇不仅是联盟的 MVP 啊，也是这个范特西游戏中最强的存在，
必须的，
赢球的保证。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关于 NBA 常规赛的各大奖项终于是聊完了，这每年聊这个都是一下子就聊三期节目的节奏，也是非常感谢过去这三期节目各位球迷对我们的支持，一路的这个关注。那接下来常规赛结束了，我们附加赛和季后赛马上到来了，我们也会给大家不断带来对于每轮关键对位的前瞻、复盘和分析。那么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大家在这个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这后面更新的频率上去了，这个提前一天收听啊，大家可以这个抢先关注我们最新的内容。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ad.